圣经导读新唱365，4月9日。今日读经士师记11-12章，路加福音10:25-42节。导读：以色列人遭到亚门人军队的攻击，可是他们连一个统帅都没有。士师记11章记载，耶弗他刚好出现了，正如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开路，表明以色列人的前途还是要靠神来开路。基列是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，住在河东北边的地界。耶弗他正是基列与异族的妓女所生的私生子，虽然他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但不是正妻所生，所以被家人歧视并赶出基列的家族，逃到了陀伯地。耶弗他的遭遇证明了一夫多妻是违背神旨意的，必会带来家庭的悲剧。当时有些空虚无聊的人就跟随他，这群人被人看为匪徒，后来反而呢成了神所使用的力量。之后大卫王呢刚开始起家的时候也是如此。经历气绝和坎坷的坏人却被神拣选，装备成为了士师，所以在神的手里，谁能骄傲或者小看自己呢？4-11节，以色列的长老来请耶弗他做领袖，却被他奚落了一顿，但是长老好像没有向他道歉，只是求他做他们的元帅，好与亚门人征战。结果呢，双方都用神的名义达成了协议，于是百姓自己就立了元帅。12-27节展示了耶弗他谈判的智慧，看来呢，他的圣经基础还不错。当亚门人回答他说河东地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土地的时候，耶弗他就对他们讲以色列人曾经是如何取得西士本和亚嫩河地区的，这都是神赶出了亚摩利人，哪有亚门人什么事呢？亚门300年都没有收回此地，今天却用强盗的逻辑来攻打以色列，唯有耶和华才能在他们中间判断是非。但是亚门人却不听劝，开始耍横。那时就是29节，耶和华的灵才降在耶弗他身上，于是他许了一个愿，而这个愿呢是在耶和华的灵充满的时候许的，那就不是一般的意义了。我们千万不可以用理性的逻辑来批评接下来的事。耶弗他求神呢把亚门人交在他手里，如果平安归来，无论谁来迎接他，就把那人当燔祭献给神，当然不会是一只牛或羊出来迎接他。可惜呢，当耶弗他杀败亚门人回来的时候，竟然是他的女儿跳着舞来迎接他，看到是自己的独生女第一个出现就傻眼了。但既然许了愿就必须还愿，接下来记载的内容意思是他女儿被杀献祭呢，还是终身不嫁呢？这里没有明说，我们应当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记载。虽然神的义和律法看来很残忍，但正如今天我们为主做见证，何尝不是一种殉道的意义呢？神喜悦燔祭，但不是人所理解的那样，因为献祭也有预示未来的意义。圣经记载了以色列每年都有女子为耶弗他女儿哀哭4天，如果没有死哭什么呢？ 按当地的风俗，极有可能呢是被杀献祭了。想象一下，神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，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成为替罪的羔羊。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是一种残忍呢？还是一种感恩之情充满我们呢？也再次使我们看到四世纪中以色列没有神作王的日子是多么的混乱。12:1-7，因为以法莲人的骄傲和自义，使他们对事实极不尊重。以前呢，基甸还能以柔和的话对他们，但这次他们碰到的可是火爆脾气的耶夫他。于是他们狂妄的扬言要烧掉耶夫他的一切，所以耶夫他起来击打这些坐享其成的狂妄之徒，这样就报应临到了以法莲身上。当初基甸让他们杀敌的约旦渡口，这一次成了以法莲的滑铁卢。他们在渡口被杀的有42,000人。这场的内战最终使耶夫他在河西失去了民心。最后8-15，第九个事实是犹大支派伯利恒人以比战，意思是他们的锡是白色的。犹太传统呢，把它等同于波阿斯，因为他们都是伯利恒人。他呢有30个儿子、30个女儿，表明富有和地位高。第十个事实是西布伦支派的以伦，意思是强大。第11事实是以法莲支派的亚顿，意思是卑躬屈膝。他有众多的儿孙，众多的驴驹，而驴驹代表和平之君的地位。这后面3个事实都是简单的记载，表明他们虽然有妻妾和财富，但是神并没有提到他们太多。新约路加福音10:25-42，耶稣刚差遣门徒出去，且经历了传福音的极大喜乐。但做主的门徒不但要传福音，还要在爱神和爱邻舍方面有好的见证。接着有一个律法师想设计陷害耶稣，虽然问题问得好，但动机不良，最终跌入了自己所挖的陷阱里。他问耶稣，他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耶稣带他去思想摩西的律法，人如果不知罪，那律法就必显明他的罪。这个律法师是熟悉法律的专家，他根据申命记6:5和利未记的19:18综合起来回答了爱神爱人的大诫命。耶稣虽然肯定他的回答，但强调要行出来才能得到永生。那人却觉得耶稣的答案不能达成他的目的。难道他没有做到爱神爱人的诫命吗？于是他想把问题再限定一下，就直问耶稣说，请定义一下谁是我的邻舍吧。耶稣呢，就举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，而撒玛利亚人恰好很难被犹太人接受为邻舍，不但是世仇，还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所生的不洁净的后代。耶稣说，有一个人去耶利哥的路上被强盗打劫，而且被打了个半死。那些祭司和利未人都经过这条路去圣殿参加服事，可是他们看见这个伤者，因怕沾染不洁净而失去服事神的机会，就绕开走了。 只有那一个好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个被遗弃的犹太同胞，他不但对世仇冒死相救，又花费了钱财帮助这个伤者住店和医治。耶稣讲完就问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伤者的邻舍呢？律法师不得不回答说，是那个怜悯人的。于是耶稣就叫他去行出来。律法师把不同的民族界限化、复杂化，而主耶稣却把问题简单化，这就是真理的应用。如此就把狭隘的宗教责任变成大爱，还把彼此争论多少年的神学变成了行动。38-42节的例子教导我们，做门徒基本的素质就是聆听主的话，并全心的敬拜他。耶稣来到伯大尼的马大和玛利亚家中，玛利亚呢选择安静在主的脚前聆听真道，单单敬拜主。而马大呢是一个忙忙碌碌注重工作的姊妹，当然做得多自然会觉得被忽视，就开始抱怨玛利亚不来帮忙，可能还觉得耶稣呢也不在意自己。因此主耶稣不得不开导他说，马大呀马大，你被太多事烦扰了，然而再忙也不要忘记一件事，就是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亲近主的机会。人不能因为你需要就夺走别人选择的权利。愿意忙碌服侍，包括煮饭呢、扫地呢，也是属灵的工作，但是太忙而产生抱怨或者分心就不应该了。凡事要分清主次，唯有让耶稣居首位，并以别人属灵的需求为第一，才能爱人如己。应用：事实耶夫他的攻击不小，但脾气火爆，毫不考虑全以色列民的需要而挑起了内战。耶稣要律法师做到爱仇敌如己，也教导马大在忙碌当中不能忽视自己的灵命成长。服事要有主次的分辨力，不是自己以为重要就让全世界的人都围着你转，甚至连神也要为你让路。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就是明白神的旨意。我们有多少时间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呢？又有多少时间或服侍是爱人如己呢？很多人在这家庭、教会、社会中好像很忙很忙，每天呢巴不得别人都迁就并关注自己。这种人往往呢做一件事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，发现别人不关心自己了，就觉得别人太没爱心了，然后就开始抱怨，结果事情呢越做越差，让那呢接受他服侍的人心里也很不安。所以我们要清楚地认识，忙乱呢会毁掉一个人内在的祝福并失去平安，更会毁掉自己。一个人说他好忙好忙，没时间去教会主日崇拜，却整天呢有时间看电视剧、追剧、打麻将、逛街，一旦问他是否读经和祷告，他们则很不好意思。我们千万不要忙得呢出现很多麻烦问题的时候就开始怨天尤人，也不思想原因何在，就像四世纪当中以色列人一样不断的打转，直到呢走向更恶劣的结局。我们要牢记深刻的历史教训呢，每当心里失去平安的时候，随时马上转向救主基督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最大的诫命。